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收听《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呢，在当代社会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同样呢，也还是很棘手的。很多时候，身边人出现这类的状况呢，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方。还记得萨拉博士的建议吗？他首先提出的就是要让双方意识到各自的问题，那就不单只是当下的关系问题了，还要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个人的表现。而确定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准则呢，就是圣经的教导当中对每个人的要求，以及对每个人在家庭中应该担当的角色的要求。当然，萨拉博士也特别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身边的人或者说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看待自己，最后呢，就是到神是怎样看待自己的。那么我想经过这一轮的审视呢，其实整个的场面呢就已经可以冷却下来了，不像是关系出状况的时候那种激烈的状态。而在相对冷静的状况下去解决后续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当然了，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去引发当事人的思考呢，是比较好的方法。而像直接的告诉他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也是不恰当的，这是一个讲话技巧，同时呢也是一个辅导路线的问题。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萨拉博士就特别提到亚当和夏娃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在圣经当中呢，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内容。另一个有助确认道德责任的经文，就是记载大卫和别示巴的故事的篇章。上帝差派拿单先知去见大卫，引导他省察自己罪恶滔天。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的那个有成群成群的牛羊，而穷的那个只有一只小母羊羔，而这只小羊更是他家中儿女们所深爱的。那富人却抢去那穷人的小羊，把它宰了，好给客人设宴。大卫无名火起，发誓做这事的人必须受死。然后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借提问来确认责任是好的选择。也许你觉得你可以向当事人直指问题，又或是指出他们所做的是多么的愚蠢，并因而衍生出相当的罪疚感或愤怒。但你要清楚地知道，你真正想做的是帮助人承认责任，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无疑，大卫曾因自己与拔示巴的事而思前想后，但他也试图把这事保密。神透过拿单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一旦纵欲而行，便不能反悔，为夺去大臣的妻子而设计谋害忠心可敬的大臣，这事的曝光是大卫始料不及的，这打击对他实在是太大了。大卫喊道，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的忏悔和忧伤是发自内心的，诗篇第51篇记载了他的悔意和哀愁。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时候大卫审视自己，就如神审视他一样，合乎如实的中道，一如别人眼中的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历那随之而来的重塑过程。如果要帮杰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自己，彼得终究要聚焦到上帝如何看待当前的处境。彼得大概可以说，嘿杰克，我想起圣经里有一个段落讲述某人自讨苦吃，这跟你现在进退两难的境况有点相像， 我们一起看看那段经文吧。于是呢，顺势就去看圣经了。彼得可以提出问题，让杰克深入反思，如大卫的罪看起来真叫人懊恼和伤痛，你认为上帝会用与此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你所做的吗？上帝怎样看这件已经发生的事呢？确定问题，就自然引向承担责任。精神科专家皮特曼博士专门研究婚外情的成因，在他的著作《私生活的谎言：不真与亲密的流露》中，皮特曼博士访问了100对夫妇，深入探讨他们为何发生婚外情。皮特曼博士指出，原因不在于性，使他们难耐的倒是配偶之间温馨不在。文倩一直渴求的正是杰克和他之间曾经拥有那份亲密的关系，就是那种忠贞、互信、坦诚，彼此间没有任何秘密，毫无戒心和保留的爱。只是杰克不愿意沟通的态度已使他变得遥不可及，更不要说温馨亲密了。婚姻是夫妇二人的盟约，承诺满足对方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实在不只是限于性。纵然多数男性往往把需要局限于衣食住等物质上，但女性的需要往往要复杂得多。杰克从未想过文倩的需要其实包括彼此沟通、亲密的关系以及受到尊重。杰克评论他体重的尖酸化不能帮助提升他的自我形象。文倩频频打开冰箱吃这吃那，可以说是对杰克拒绝沟通的一种抗议。于是事情陷入了恶性循环。回想一下吧，他们刚结婚时，杰克岂不是常常告诉文倩她是多么美丽吗？一个肯负家庭责任的男人必须顾及妻子各种的需要，妻子对丈夫也当如此。对于那些轻忽太太需要的男人，保罗所说的话倒也强硬，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当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性生活必首当其冲。若犹豫或缺乏安全感的一方未能满足另一方的需要，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第三者可以涉足的空隙。如果这是当前个案的情况，我会问，既然你配偶的这种行为是因你的冷漠所致，你是否应对此负上部分的责任？你是否故意忽略他或他的性需要？是否对他或他的世界了无兴趣？又或者可以这样问，你有尝试从你丈夫或太太的角色去看当下的情况吗？请你坦白地告诉我。换个角度，如果你是对方，你又会怎样做？满足彼此的需要是重要的。一个叫格拉瑟的青年人正在医学院里用功读书，准备成为精神科医生。他开始放弃现代精神医学里的许多前设观念，特别是那些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关的假设。经过一连串的思考进程后，他倡导了一个新的模式，可以满足人们各种的需要，称为现实治疗。格拉瑟主张，除了器质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外，根本就没有所谓精神病。他声称神经症和精神症等精神病都不外是虚饰卸责的面具，是不负责任的症状而已。格拉瑟相信，每一个人，无论是幼弱的婴儿或是白发的祖母，都有两项基本的需要，一是爱和被爱，二是自觉对自己和对别人有价值。他认为，当这两项需要都得到满足时，这人自然是个行为负责任的人。当这两种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这个人就会形成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就是往往被称为精神病的状态。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格拉瑟没有试图把自己的学说和圣经的教导结合起来。然而，这两项需要，爱和感到满足、有价值， 显然是符合圣经中关乎人生的准则。不过圣经进一步的揭示，每一个人都有第三方的需要，就是安全感。而真正的安全感乃是透过和上帝建立纵向的关系才能够得着的。格拉瑟大概会建议朱莉不要和杰克发展下去，这不是因为那在神眼中是罪，而是因为这种露水情缘根本不可能满足他的需要。今天虽然许多精神科医生都不接受圣经中关于罪和救赎的观念，他们却和格拉瑟说着同样的话，也就是历世以来圣经所说的话，你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你是可以改变的。英国的胡家富便是这新一代的精神科医生之一，他宣称神经病是一个神话，道德疗法才是那些因着违背了自己的伦理准则而内心苦恼之人的有效疗法。这意味着人必须停止把责任推卸给环境、疾病或其他人，并且开始反省他内里的价值观，不管他的价值观是怎样。按胡适的观点，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错，并非因为它违背了神的律，而是因为这等行为违背了你的道德系统。胡适的辅导模式无疑是踏实可行的，如果这种辅导模式确实能或多或少地解除人的痛苦，给人带来宽慰，想必也有点真理在其中。当然我不认同胡适的前设，以为人违反的单单是人的道德。事实上圣经已经写下了清晰的道德准则，并且上帝嘱咐我们必须体贴别人的需要，而非单单满足自己。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萨拉博士跟我们强调到，当我们确定了在夫妻关系当中，或者说在需要你帮助的人身上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你继续要引导到下一个环节，那就是各自要承担的责任了。事实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有从客观的角度明确各自的问题，当下的这个状况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当然萨拉博士在后面提到的两种的新一代的精神科学的观念呢，从某种角度是符合圣经的，只不过呢它还是局限在人的这个范畴里边，还是不能把人引向神那里。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辅导的过程当中实在是需要一个真理的支撑，所谓真理呢就是不可推翻的，不会改变的。而人的这些准则和标准呢，随着时代会不断的发生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虽然我们明确了问题也提出了责任，但是呢辅导的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需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就下期继续这个辅导的旅程。欢迎朋友你来信跟李诺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这个主义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义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义。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